三江属蒋平，为了得到九子莲花，挺身走险，探天池。咱说到这儿，得交代清楚，这个天池可不是白头山上那天池，那座天池在中朝的边境，比这天池也大得多得多。这座天池是半天然半人工，说的天然，这个地势低洼，到了雨季，寺外山上的水都往这儿集中，日久年深，就形成了一潭池水。说的人工，据说在数百年前，在九江府出了个活财神，为了修一座别墅，就选中了汉阳峰，在这座天池的边上修了不少琼楼玉阁。后来由于发水，房毁屋塌，连这个百万富翁也葬身水底。打那之后，没人敢上这儿住来了。结果呢，就传出很多故事，什么天池里有神，天池里闹鬼，如何如之何，话不过三，越传越神。有关这座天池的传说多达百十种，但是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。靠着这座天池的东坡有三座洞，每座洞里头都有动物，谁也叫不出什么名来。左右两个小洞有两头鳄鱼，不管它是不是鳄鱼，这形状长得酷似，挺长大嘴，满身肉包，挺长的尾巴，四只爪，相貌凶恶，极其凶残。天池里边生长的水生动物全是他们最爱吃的饮食，如果有人失足掉到水里，也能供给他们一顿美餐。正中央那个大洞还有一头庞大的动物，咱们暂时给它命名为孽龙。它这个形状有点像上古上的恐龙，但是比恐龙脑袋可大，身子要小得多。就在这洞里头待着，这九子莲花就在孽龙前面不到两丈远，因此要取这九子莲花是逃不过孽龙的眼睛，就成为天然的九子莲花的守卫者。没这玩意儿看着，早叫你扒走了。书接前文呢，蒋平他们哪知道这些事儿，光要想拿九子莲花，没想惊动左右的鳄鱼，这两个东西窜出来了，一看来了美餐了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把大嘴一张，是直奔翻江府，把蒋四爷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心里说了声不好，两条腿一踩水，哗，一溜水线奔上头就翻，琢磨这个鳄鱼张着大嘴就跟上来了，眼看要叼住翻江鼠的两条腿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永金刚张豹斜刺里赶到了。张豹和马龙是负责保护蒋平的，遇上这种事儿， 他们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因此永金刚双脚踩水，两手捧刀，奔着鳄鱼腹部鞭策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鳄鱼这皮太厚了，张豹这刀也夹着没磨，咔嚓，这一刀像捅在橡皮上似的，没扎动。虽然说没扎动，这玩意儿挺疼啊。这鳄鱼脚着下边不得劲，往下一颤，哗，摸回头来，奔永金刚张豹来的。张豹一看不好，是摸身就跑。蒋平脱了险了。单说樊江楚脸都吓变色了，一口气在水里冒出头来，求着水乘风破浪是扑奔白云瑞。云瑞率领小四杰和蒋昭蒋小义正在这挡着，一看这水冷不丁开了锅了，呼起呼落，就知道发生事儿了，没把几个人给吓死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一看蒋平上来了，云瑞就喊：“四伯，这厢来！”云瑞一伸手，在腰里头把飞抓百链锁解下来，事先把绒绳都拴好了，以备万一。哗了！三丈多长的链子一抖，蒋平伸手抓住，云瑞三把两把把樊江楚拽到岸上。再看蒋平狗油胡也耷拉了，脸也绿了，下巴也抖了了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可正在这时，水一翻花，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也上来。云瑞，那意思下句话是说，快点搭一把，我们已经没劲儿了。可这话刚出口，冷不丁的俩人又消失在水中，紧跟着这水就开了锅了。可叹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双双毙命，让两条鳄鱼吃了一顿美餐，水都染红了。蒋平他们在岸上一看，是十声痛哭：“孩儿，我的孩子！”其他的小弟兄全掉眼泪了。单说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哭骂多时，问蒋平：“四伯，水底下究竟有没有九紫莲花？”“
有啊，我亲眼目睹啊。”眼看就到手了，遇上这种怪物。
哦，既然这样，四伯父您在上头料后片刻，
看我的。云瑞啊，去不得，那水底下那东西咱惹不起。
蒋平说着一把没拉住，再看白云瑞啪砰，一溜水线不见了，把蒋平急得直拍大腿。
哎呦哎呦，要了我的命了，要了我的命了，云瑞，哎，
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这么命啊？
小义，师姐，你们快下去帮帮忙。哎哎，
就这样，孝门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子、吕仁杰、蒋昭、蒋小义、义侠太保、刘志杰四个人全都跳到水中。单说云瑞穿着水身依靠，手里拎着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 使了个千斤坠，坠到水中，睁眼睛仔细观看，模模糊糊发现前面果然有黑洞洞的洞口。白云瑞的水性没有蒋平高，也看不了那么远，但是在两丈左右还能看得见。他又往前游了一段，一看可不是嘛，有一朵花根儿在沙石地里长着，这厅碧绿碧绿的，在水里是摇来摆去啊。但是云瑞呢，吸收刚才的教训，往花的周围看，哎呀，黑洞的洞里头趴着三位，六只眼睛像金灯一样，都盯在外面。云瑞他们刚到就被里边发现了，白云瑞是顿感紧张。正在这时候，左面这条鳄鱼尾巴一脚，直奔小大漠。云瑞豁出去了，为了给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报仇，毫不畏惧。他一看鳄鱼张着大嘴奔自己来了，双脚一踩水，身子往旁边一斜，把这一嘴躲开了。云瑞是抡刀就砍，无奈的这边在水里头别扭啊，他不像在旱岸上，这刀怎么使怎么管用，这水里的阻力太大呀。幸亏他使的是刀，他要使锤那就更玩不转了。云瑞想把鳄鱼的脑袋砍下来，但是这个水阻力，这一冲击把刀还偏了，正好砍到鳄鱼的下嘴巴子上的。尽管这样，云瑞这是宝刀啊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这鳄鱼长得再结实，架得住这玩意碰子，咔嚓一下把下嘴巴子给扇掉了，顿时水就红了。这鳄鱼疼痛难忍，在水里一脚这尾巴，哎呦，开了锅了，哗哗哗！这云瑞啊，和这几个年轻的小英雄，就好像那饺子下的锅里拿勺一豁弄，随着水烂转，跟那意思是差不多呀。这几个人身不由己，在水里头撞开个了。要不是水能高，随意漂流撞到石头上就得粉身碎骨。这时蒋平岭的人也跳起来了，蒋四爷拉住白云瑞是死拉活拽，把他们拖到岸上。到了岸上天黑了，爷几个都上不来气儿了，坐在岸边上好一顿休息。最后能说出话来了，蒋平这才劝云瑞啊，不能操之过急呀，如果是这样急于求成，把咱爷儿几个的命都得搭在这儿，咱死不足惜，得不来九紫莲花，就救不了老罗汉欧阳普中，救不了老罗汉就胜不了郭长达，也就是救不了八王千岁，怎么办呢？因此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呀，今儿个不行还有明天呢，不超过十天就可以。孩子回殿休息吧。死魔，莫非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就这样白白的死了不成？那有啥法儿，这就是战场，打仗就得死人吧。你能跟那底下的怪物去讲道理去？为什么把他们吃了？那玩意好使吗？孩子，别意气行事了，回殿吧。云瑞一看，可不是吧，天快黑了，大家垂头丧气， 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想起张豹、马龙，谁心里都堵个疙瘩。来前九个人，回去剩七个。到了定更天以后了，他们才回到店房。到了史家老店，把门砸开，伙计一看，呀，怎么回来七位呢？怎么后边还有吗？没了。那二位，哎，有事去办事去了。蒋平也没说实话。大家回到屋里头，伙计一瞅，这几位怎么累这模样？去干什么去了？赶紧把水打来。蒋平他们洗了洗，合衣而卧，就这样睡了。简德文介说，到了第二天，他们吃完了饭，又带了应用之物，二次奔天池。到了这儿，爷几个都下了水了。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，仍然没得过九紫莲花呢。仅杀了一条鳄鱼，剩下一条鳄鱼，还有个巨大的孽龙藏在洞里不出来了。谁敢进洞？往里一进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九紫莲花也没弄到手里头，可把爷几个急坏了。第二天就这样回来了。转过来第三天，又是一场紧张的搏斗，仍然没把九紫莲花到手。蒋平掐手指头一算，离开开封府到现在六天，我娘哎，还四天了，要再这么耽搁下去，咱白来了，可把蒋平愁坏了。一看大伙全累完了，明天再继续取九紫莲花，恐怕谁也回不来。蒋平心说，头一个我就回不来了，这些日子拖垮了。他坐在院里正发愁呢，开店那个伙计过来了。嘿嘿，我说老爷子，您是不是姓蒋啊？什么事儿？我们掌柜的办事儿回来了，方才跟我打听，我把店簿子拿出来让他老人家看了看，我们掌柜的说跟您认识，打算见见您，不知您允许不允许？你们掌柜的好啊，把他请来吧。哎，伙计转身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领了一个人，这人来到蒋平近前看了两眼，撩衣服就跪下了。四老爷，恩公一向可好，小人给您磕头了。这人说话声音颤颤巍巍的，看的意思要哭。蒋平瞅着眼熟，想不起来了。哎，进来进来进来进来，壮士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？哎呀，四老爷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您好好想想，第一次咱们见面是在哪儿？第二次是在哪儿？蒋四爷翻着眼睛想想，哎呦，想起来，你是不是姓史，叫史丹？过去我跟你闹着玩，竟管你叫史丹。
对喽，四爷，你想起来了，
我不就是那个史丹吗？这店就我开的，为什么叫史家老店呢？啊，史丹内，你可发了福了，比当初胖多了，怪不得我认不出你了。
四老爷，这些都是开封府的官人
啊，都是我带来的。太好了，这是天意该着。你看这么大的九江府，你怎么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呢？
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啊。
四老爷别走了，我好好的报报恩。伙计，快点准备酒席，我要请客。就这样，蒋平跟史丹携手揽腕进了屋了，这别人都不认得。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介绍，就说呀，这位叫史丹呐、我说话呀他也不能挑理，年轻那会儿他不学好，在严家滩给人家当保镖， 保的是花花太岁严彬。这个严彬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后来开封府的人去抓差办案，就史丹这小子吃谁像谁，为了拒捕欧差，打救他的主人，抡三节棍一砸，他这能力真不错，没砸着别人，把他主子脑袋给砸开瓢了，就是他干的。史丹也乐了，可恶，当时他妈我眼都花了，看着脑袋就砸，没注意把我家主人给砸死了。蒋平接着说，为这件事他贪了官司了，被包的人判处10年徒刑，发配到南阳府。后来我们到南阳府抓差办案，哎，又遇上史丹了。打那之后，史丹学好了，曾经帮着开封府夜探团城子，在里边卧底，帮着我们捉拿府的君王东方亮。哎呀，南阳府一别又是好几年了，没想到在九江又遇上你了。史丹不住的赞叹，可不是吗？自从南阳府一别呀，我不敢在那儿待了，我怕东方亮有爪牙在报复，因此我就逃到九江来了，手底下有点积蓄，我就开了一座史家老店，谁知道这小买卖越干越热乎，就这么我积攒了2钱，把这店重新翻盖了一下，如今我也娶了媳妇，也有了后代，我这后半辈就是这样忍了。四老爷，说实话，我真想找个机会到开封府看望看望各位，你看这些破事儿始终就没能脱身，没想到四爷您倒来了，这真是咱爷俩的缘分。说着酒宴摆下，史丹非常热情，给大家敬酒布菜，可吃着吃着，他发现在座的七位面色阴沉，都是勉强跟他寒暄，心不在焉呐。这史丹也是半闯江湖的人，一看就明白是有事儿。四老爷，按理说您是官人，我可不应该胡打听，但是我觉着我也帮着官府出过力，到现在还愿意替官府出力。四老爷，莫非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？如果不保密的话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哎呀，史丹内，你跟我不分彼此，我还有瞒你的事儿吗？是这么一回事。蒋平把八王类的事儿，以及取九子莲花的事如实的都讲了。史丹听完一拍大腿，嗨，我四老爷，您早跟我说呀，您要早说就不能遇上这些麻烦。废话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可也是，我刚访朋友回来。哎呀，我四爷，要照您这么说呀，您别上天池了，您要去既得不来九子莲花，好好的把你们爷几个的命还得扔到那。我说为什么咱们见面晚了呢？我有个好朋友，我给您介绍一位，他要上天池取九子莲花准成。哦，史丹，你还有这样的朋友？当然了，四爷您别小瞧我呀，最近我有出息了，交朋友也往上看。我这位朋友是忘年交，人家比我岁数大得多呀，威震九江，姓盖，叫盖天仇，人送绰号叫压三江，那水性才高呢。四爷您别看您叫翻江鼠， 人家压三江就压着你三分点儿，哎，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他还有个女儿叫盖飞侠，人送绰号叫龙女，龙的女儿。你说这水性能怎么样？人这爷儿俩武艺超群呐、啊，在九江府赫赫有名。家里就住在九江府东关外的盖家庄，离这25里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，他们家还有宗宝贝，这宗宝贝叫细龙珠，究竟有什么威力，那咱就不清楚了。听这个苗，可能能镇住天池里的怪物啊！四老爷，你要乐意的话，我愿意投钱带路，给你们介绍盖家妇女。史丹妹，一言为定，我谢谢你了啊！不管事情成与不成，你这个心意我是领了。哎呀，四老爷，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，您怎么还这么客气啊？我看今儿个来不及了，你们就好好的休息，明天咱们起个大早，我领着各位赶奔盖家庄。行了行行行行，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大伙这个心呐，还真就痛快了不少。从哪来到今天，哎，睡觉睡得比较安然。简短结束，到了第二天了。这史丹比蒋平他们起的都早，为了叫大家缓乏，他特为整了2辆马车，铺的喧喧腾腾的，来到里边请蒋平。四老爷，外头车我都准备好了，礼物也备办齐了，您什么都不用操心。我史丹，你可真有出息了。好嘞，将来一块儿谢。云瑞，咱们起身吧。大家在外头上了车，一共2辆车呢。云瑞和蒋平、史丹在头辆车，其他人在第二辆车上。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，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顺着官道赶奔盖家庄。到中午的时候，进了庄子了。史丹告诉车老板：“拐拐，往左拐。”说着话，车子一拐弯，眼前出现个黑门楼。四老爷，到地方了，我们要请的人就住在此宅。